欢迎收看空中圣经学院。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西番雅书。在圣经当中，西番雅书是小先知书的一卷，因为小先知书通常不太被人认识，也不太被熟悉，所以读这些小先知书对我们来说常常是有点困难的。一般来说，要读懂一本先知书，先知的讲论著作，如果可以了解先知的时代，他侍奉的时期，会有相当的帮助。西番雅书呢，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例子。从西番雅书第一章第一节，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是在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神的话临到先知西番雅。这里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清楚有关时代的资讯。犹大王约西亚在位的时间是主前640年到609年。对于可以很清楚的知道那个时间，在圣经的历史当中，这样子的资讯算是非常的充足的。我们大概知道就是那30年左右的时间。不过，在约西亚统治的时代当中，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区分为两个阶段。在列王记下22章第一节到第14节那一整段的经文里头告诉我们，约西亚王在他治理的时候，从第18年，也就是公元前622年那一年开始，他的宗教改革有一个非常大的进展。列王记下22章说，当在修理圣殿的时候，修理圣殿的人在那里发现了律法书，这些官员就把律法书带回到约西亚王那里。王听见这律法书上的话，就撕裂了他的衣服。王非常非常剧烈的反应，让我们非常的惊讶。今天大概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如果我们大扫除，然后有人发现了一本古老的圣经，我们就是把它稍微的整理，然后放回到柜子里头，或者交给教会里头的人，就没有事了。为什么会拿起来读，然后就撕裂衣服呢？显然，律法书在犹大的宫廷当中，它的地位，它的存在，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些背景。显然，律法书在南国的环境当中已经相当程度的消失了，不是另外的一本律法书，不是另外的一本圣经被发现而已。因为读了律法书，所以王会撕裂衣服，显然是因为他已经有相当的时间没有看到、没有听过律法书了，所以突然之间他发现，原来这个国家，原来他这个王所带领的百姓已经离开神的心意相当的遥远。怎么可能这一群人会在出埃及这么大的恩典之下，在西乃山上承受神的律法和约，就最后竟然把好像他们身份证这么重要的东西一样给遗失了呢？所以王的反应非常非常的激烈，他甚至于请官员去请教先知有关这件事情，律法书现在被我们找到了，到底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如果就律法书遗失了这一件事情来看，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何时发生了这一件事？约西亚做王之前是他的父亲亚门，亚门做王的时间非常非常的短暂，只有2年的时间。在这2年当中，大概也不太容易有什么太剧烈的、太巨大的作为和影响。换句话说，是亚门在位期间，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他下令，或者他对于信仰非常冷淡也好，都不太可能让犹大境内，特别是耶路撒冷全城，或者是宫廷里头的律法书完全的消失。 那亚门之前呢，亚门的父亲马拿西作王55年，在列王记下第21章，这里对于马拿西的统治有相当的描述。圣经告诉我们，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年1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55年。第二节说，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马拿西所做的可憎的事，在圣经的列举里头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项。第一个呢，他重新修筑他父亲西西家所毁坏的丘坛。西西家王曾经为神大发热心，在耶路撒冷，在全国把丘坛、把偶像等等通通都毁坏了。马拿西现在反其道而行，他把他父亲所破坏的这一些重新修建起来。说不定我们可以想象，这些重新修筑的大概都比原来的要更大、更美、更好。不但是把过去被破坏的这些重新恢复，马拿西还为巴利族坛他做亚瑟拉像，他另外新增加了相当的多的建设，都是为这些外邦的偶像，在圣经的律法里头所规定不可以的事。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在第3节这里说，他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亚哈在北国的历史当中拥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几乎可以说是举足轻重。在亚哈之前，北国在长期的政变、叛乱、内战当中，亚哈可以说是让北国安定下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君王。因为这样子的缘故，马拿西呢非常渴望可以效法亚哈，他希望在政治上面，在南国的历史当中可以留名，可以为这个国家带领有新兴的气象。可是他的方法呢，却是效法亚哈所做的这一些在宗教上面、在信仰上面的败坏跟堕落。马拿西不但效法亚哈，事实上他有很多的作为比亚哈所做的呢要更为可怕。21章第4节说，在耶和华殿宇中筑坛，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我必立我的名在耶路撒冷。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并使他的儿子金火又关照用法术立交轨的和行无数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经文这里很清楚地说，马拿西所做的，他不但是把那些被破坏的重新修筑，他不但新增加了很多巴利亚瑟拉的这些神像等等，他做的最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是，他在耶和华的殿中为外邦的偶像筑了许多的祭坛。这个殿是所罗门所盖的，也是神说我立我的名在耶路撒冷的地方，是象征以色列宗教信仰的中心，象征神和以色列百姓立约的关系。可是马拿西竟然选择这一个地方，不是单单在各地设立偶像让百姓敬拜而已，他在以色列信仰的中心，在首都，在圣殿里头立了给外邦神的祭坛，然后他把他的儿子、王储、王子、王族们，让他们金火。这些金火的仪式，今天考古学家、圣经学者对于其中很多的细节仍然不是非常的清楚，但是对于它的意义，我们非常有把握。这是让他的儿子或者儿女等等，透过金火的这一个仪式，把它献给外邦的神。换句话说，马拿西在那里非常彻底、全面，而且几乎是前所未见的宗教的这些措施，让整个以色列国走向一个和西西家统治时期完全不一样的方向。这是圣经对于马拿西做王相当长久的一段时间， 55年里头他所做各式各样得罪神的事情的描写。我们刚刚提到亚扪做王只有2年的时间，所以大概不容易在那2年里头能够全面的让律法书，让有关律法的教训从南国当中消失。可是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马拿西时期，对我们来说应该不难理解。有一个这么有权力的王，他统治非常非常长久的时间，他可以让朝廷当中内外文武百官，从中央到地方所有的人都按着他的意旨来行事。如果他会在圣殿里头筑祭坛，他让律法书消失，对我们来说大概不难理解。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稍微思想，就是马拿西用什么样子的办法让律法书消失呢？第一个可能是好像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下了一道命令，全国都必须要把律法书给焚毁，所有拥有律法书的人必须要下到监牢里头被迫害或者被杀，是这样的状况呢？或者是另外的情形？我们值得注意的是，在刚刚所读的列王记下21章对马拿西统治的描述的经文里头，对于他所做各式各样的坏事描写的巨细靡遗，可是在这当中并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提到马拿西在律法书上有任何直接或明显的作为。如果马拿西曾经下令要把律法书全部给烧毁，我们大家可以想象在圣经的历史当中，在这一段描绘他足坛他使儿女惊火的经文当中，大概也会记上一笔。不过我们找不到类似的记载。事实上按照历史来看，我们会发现所有君王们对于教会对于信仰非常直接全面的迫害，反而会激发人，激发这些信徒想尽各式各样的办法，即使付上生命的代价，他们也要保存他们的信仰。所以如果马拿西是在对于外邦宗教偶像的虔诚，对于耶和华神的不敬畏这样的情况之下曾经下过一个命令，我们大概可以想象也许在耶路撒冷城或者附近的这一些乡村的小镇，离耶路撒冷城不远的地方，一定会有人逃到那里去，也就把律法书给保存了下来。在马拿西的统治过去了之后，亚扪过去，约西亚即位，然后他开始进行宗教上面的改革，我们大概可以想象是这一些重要的经典文献、律法书等等会被呈现给这一个年轻的君王，因为他爱神，因为他要进行宗教上面新的政策，他会需要这一些文献的帮助和指引。可是类似的状况并没有发生，所以也许圣经学者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想象的是另外的一种状况。什么样的状况呢？马拿西虽然在宗教的这些设施，也许神庙或者是偶像祭坛上面他大有作为，可是呢在于律法书上他倒是一点兴趣都没有，他没有想到要这样子来消灭律法书的存在。那他做什么呢？在宫廷里头，我们大概可以想象的是马拿西很明显的重视外邦的这一些祭司或者是先知，只要是拜巴利的，只要是巴利的先知、亚瑟拉的先知或者是祭司等等，大概都会在朝廷当中受到重用。反过来说，马拿西对于原来敬拜侍奉耶和华的这些先知和祭司相对的也就冷淡。当然其中有很多人被杀害，就好像圣经所描写的，但是也一定有许多的人是被流放，是被冷眼相待。在这个非常非常多人从中央到地方各式各样的官员当中，原来一定也有非常多敬拜侍奉跟随耶和华的人， 这些人呢，在朝廷里头，他们很快的就发现王对于律法书上面所写的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这些官员呢，慢慢的，也许一开始他们只是单纯的觉得灰心失望，他们把他们家中自己的律法书，可能一开始在书桌的正中央每天诵读，每天从当中找到智慧，所以让他们可以在王面前，他们可以发表真正有见识的意见，辅佐王来治理这个国家。可是在马拿西对于耶和华神的信仰一点兴趣都没有的状况之下，律法书呢也没有什么用，所有引用律法书的意见对王来说呢一点价值也没有。这些官员呢大概慢慢的就把律法书推到一边，可能从书桌上面开始收到书架上，书架上面呢就进到箱子里，箱子呢放在床底下。也许这些官员呢在被调职迁移的过程当中，这些律法书呢越来越少。如果这些忠心跟随侍奉耶和华神的官员在朝廷当中受到重视的几率实在太低，如果他们遭受到迫害，如果他们被流放，如果他们被贬义，当然在耶路撒冷城里头，那个显学是外邦的偶像，外邦的先知和祭司是他们所知道所拥有那些占卜那些迷信。圣经学者所提供给我们这幅图画，如果是正确的话，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说，律法书在南国犹大当中，它之所以到了约西亚王的时候会不存在，其实理由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因为长时间的人对于律法书的觉得无关紧要，因为它跟现实的生活、现实的官员的升迁、现实的收入多少等等太没有关联了，它不被王重视，也因此就不被官员重视，因为不被官员重视，长久下来律法书呢就消失了。这其实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如果我们仔细想想，因为以色列，特别是南国犹大，这个以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后裔坐在宝座上来统治，称为耶和华的子民，对这些人来说，律法书说不定应该是最最重要的文献，可是五六十年的时间就让律法书从这块土地，至少是耶路撒冷城里头就完全消失了。也许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说，我们大概很难想象，说不定我们很难相信，很难接受有一天圣经可能从我们的家庭或我们的教会，说不定从整个社会当中就不存在。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可能偶尔在信仰上面有点冷淡，可能有一段时间因为忙碌，所以我们好久没有去教会，我们很久没有打开圣经好好读经好好祷告。我们当然不喜欢这样的状况，但是告诉我们说圣经会从我们的环境当中整个的消失，我们大概觉得这样子的想法实在是太异想天开了。可是圣经历史里头却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例子，约西亚之所以会听到律法书上面的这些话语会撕裂衣服，显然在他的教育当中，在他的记忆里头，他对这些律法书里面的文字所说的、所描述的，他是知道的。他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只不过从来没有见过律法书。也许是他养成教育里头他的老师，也许是王族当中这些年老的有智慧的人，他们曾经引用律法书上面的话。对于约西亚来说，那不是从来没有听过的。如果从来没有听过，他大概也不至于害怕、恐惧到要撕裂他的王袍。是因为知道又没有真正见过，五六十年的时间竟然可以走到这样子的地步。 我们刚刚提到了约西亚他的统治时间可以区分为两个阶段。真正宗教改革开始的时间是约西亚做王的哪一年，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记载。我们大概也可以想象，在约西亚治理的一开始，当他年幼即位的时候，其实朝中的大臣仍然都是马拿西、亚门所留下来的这一群人。这一群人不会向着耶和华神来大发热心，所以约西亚即位的初期，尽管他的母亲对他有很好的教育和影响，但是约西亚不容易真正放手来开始进行，需要等到他有相当的稳固的基础之后，对于朝廷、对于国家的大政有一定的能力处理的时候，他才有可能开始进行宗教上面的改革。那在这个整个改革的过程当中，是什么样子的原因驱使约西亚来进行这样子的改变呢？有可能是他个人对神的态度，有可能是他的母亲给他的影响。不过圣经学者告诉我们，也许还有另外其他的原因。西非亚书在这个过程当中，说不定就扮演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西非亚书第一章里头，从第二节到第六节的描绘，这里经文说，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要除灭人、牲畜、空中的鸟、海里的鱼。神会这样子宣告全面的审判，显然是因为非常非常严重的罪行，全地的犯罪让这一位公义的神必须要采取一个非常直接、非常激烈而且全面的手段，要来除灭罪恶。在西非亚书第一章第四节里头说，神说，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也必从这地剪除所剩下的巴利，并基马林的民和祭司。第五节，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并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勒堪起誓的。第六节，与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的，和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他的。这里有一些名词我们需要特别的解释，不过在我们解释之前，光是读第四到第六节，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个很清楚的图画，就是这些所谓耶和华的百姓，他们对于神其实是相当的冷漠，他们会转去，他们不再访问他，但是他们对于其他的外邦的偶像反而是非常的热心，他们敬拜，他们侍奉，他们跟随。这里的图画显然跟宗教改革之前的状况非常的吻合。换句话说，西班牙侍奉的初期大概是在约西亚王宗教改革之前，至少是在约西亚王第十八年，也就是主前622年之前。如果是这样，也许因为西班牙所传讲的信息对于年轻的约西亚王有相当的影响，说不定也因为西班牙是王族的身份，所以让约西亚改革有一个很重要的支持和助力。换句话说，当我们继续往下读西班牙书整本书的信息，我们把它放回那个时代，我们需要得到的一些起码基本的印象是，这一卷书呢，其中的信息成为以色列历史上面最重要一次宗教改革的启发。约西亚王在那个律法书都已经不存在的时代当中，对于耶和华神以及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神的心意、律法具体的内容等等，都只剩下非常模糊的印象。尽管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的心很好，但是他需要非常具体话语的指引，好让他知道站在王的高度，他的政策应当如何。 而填补这个空虚的，成为这么重要的指引的，就是西番雅书的内容。这短短的三章的经文，非常具体的改变了南国犹大的历史，把走偏的，在马拿西的影响之下迷路了的以色列人，重新带回到与神立约和好的关系当中。西番雅在那一个时代几乎是一个人顶住整个历史往堕落方向的那个趋势，而约西亚就在这一些话语的影响和改变当中重新进入神的恩典。南国之所以没有在马拿西和亚门之后就进入毁灭的命运，就是因为约西亚在那里忠诚地尽上他的本分，带领这个国家走向一个新的时代。也许我们的信仰很多时候在我们来看我们可能很孤单，也许我们会以为我们所领受的好像老生常谈，可是如果我们看看西番雅的例子，一个人传讲简单的信息，但是却是真理的信息，他被神使用，也就改变了一个时代。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一本小小的先知书当中也得到智慧，得到人生的启示，让我们在我们所生存的这个时代当中被神所用，改变这个时代。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